其次我们看第二的法务，啊，这个法务，以道心取经者，即其子末能供价值，若满五钱不可悔罪，若见五钱终罪可悔。啊，以这个道心啊，啊来取经，这个经啊也是没有价值的啊，没有价值的。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你没有办法说这部《金刚经》价值多少钱，啊，它是法务嘛，这个法没有价值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算？啊，就是根据啊这个子末人工的价值，啊，这本书经书它做好以后，啊，那么这个纸张是多少钱？啊，这个墨水是多少钱？就像我们现在印刷，印刷费是多少？纸张是多少？啊，这个人呢，他去把它折好，把它装订，要给他多少工钱？那么以这样来计算这部经书它的价值。如果呢满五钱的话，就不可悔罪。啊，那么减五钱，终罪可悔。啊，接着，于经典法物若烧毁，逆中可悔；若损坏，随损而犯。啊，这个经典法物啊，啊，就一部经啊，那么一本啊，这个论啊，如果你烧毁的话，啊，要犯这个中可悔罪，是逆中可悔罪。就比这个中和悔罪还要重，叫逆罪，啊，因为这个经书啊是也代表这个佛的这个法身的一部分，啊，所以说烧这个经书啊，是要犯逆中和悔罪的，啊，但是如果是印坏的话，那你把它烧毁这是不犯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，一本经书，旧的经书稍微有点破损了，你不能够拿去烧，不能够拿去烧。拿去烧的话，要解这个逆的中可悔罪，啊，中可悔罪，啊，若损坏，啊，如果损坏的话呢，就随着你所轻损的而犯，啊，看你损毁多少，就解怎么样的罪，啊，那损毁的轻少，啊，就判这个罪比较小一点，损毁的严重，啊，就是罪呢就比较重，啊，最多呢就是逆中可悔罪。那这边呢有问到，那道这个法务啊是根据什么来结罪呢？好，道法务啊，那就回答这个跟道佛务是相同的，对望的守护者这边啊，那么来结罪，或者是啊对望着断掉施主的福报这边来结罪的啊，就像这个经书啊，一部金刚经，或者是一部啊大部头的楞严经，有人呢供养这个法宝啊，供养这个法宝，那么你去偷这个供养法宝的这个东西啊，那怎么结罪呢？啊，就是望着守护主来结罪啊，或者对望着啊断了这个施主福的这一边来结重罪的啊。那也有问到这个旧的经典啊，残破了，那么可不可以焚化呢？可不可以焚化啊？那就回答，如果焚化的话，要得重罪。啊，就如同烧父母一样，啊，这个经典呢，啊，是啊成就我们法身智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。那么如果，啊，将这个经典把它焚化了，就如同啊烧我们的父母，啊，那就是要结重罪。这个重罪就这边所讲的逆的中可悔罪。那假使呢他不知道有罪而来烧的话，犯的就比较轻，啊，犯的比较轻。啊，那在这个大陆啊，有些寺院。啊，他们有所谓的这个经冢，冢就是这个坟墓的意思，经冢啊，就是专门啊放经典的地方啊。什么处所呢？他们呢，啊，就会在一个地底下啊挖一个很大的这个地库、地窖，啊，那一些残破的经典呢都放在这个地处啊，放在这个地处，那没有烧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经典如果说被这个风吹雨淋啊有所损毁。啊，有所损毁，那我们也只好，啊，把它晒干，啊，干了以后好好的保存，啊，拿来读诵，或者不方便读诵，你就把它供着，啊，把它供着，那或是能够修补的就把它修补，啊，那不要，啊，把它这个烧掉，啊，烧掉，啊，这个就是，要结罪，要结罪，啊，要结罪，啊，所以有人问到这个经典，啊，抄一抄再烧可不可以？啊，根据律来看，啊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啊，有些人就是，哎，他烧。抄一部心经，抄一部金刚经，抄完以后把它烧掉，认为有功德，这个不是的。 啊，那是我们小时候啊，到这个一般的这个庙里面呢、啊、拜拜啊，那就是我们这个捐了5块钱、10块钱啊、100块钱，那么这个庙主啊就给你一张收据啊，那把它烧了，哎，这有功德，这个上天知道啊。那这个民间的信仰是如此，民间的习俗。那有些人呢就认为哦，我现在抄一部经典啊，抄好，我再把它焚化，有功德，不对的，反而有罪过。好，那有些人要练习写字，好，他就是我抄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啊，那么练习写字，啊，那抄好以后再把它烧掉，这样也不可以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要练习写字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可以啊，这个拿报纸或是一般的文章啊，像这个《古今文选》的文选之类的啊，这些文章啊，你拿来抄写，啊，写到你的字练得非常不错的时候，啊，那你这时候啊才开始拿来写经典。啊，写经典，那写经典写好一部经典，最低限度啊，是你自己本身啊愿意去供养它，啊，比如说你抄好，自己看了也欢喜，啊，那自己呢就常常拿来读诵，或者是供着也可以，啊，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才好，啊，不要说自己抄完以后自己看了不满意烧掉，或是送给别人，啊，那别人看了这个字也不满意，他也不愿意供，啊，所以最起码我们抄了自己要供，啊，或者送给人家的时候人家欢喜。啊，那这个也有老法师啊，这个学员有认识啊，这个老法师，哎，他们就抄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从小的时候七八岁开始，父亲啊叫他背诵啊，叫他要练习写字，那抄经啊，那他出家以后有这个习惯，那么《金刚经》啊把它抄下来就送给人家，哎，人家欢喜啊，欢喜供养啊，那是好啊，但是不是啊？这个《金刚经》拿来抄啊，是练习写字的。啊，不是如此的啊。那么这是法务的这一部分。那又有人问到，这个借他人的经典而不还的话啊，要犯什么罪呢？啊，借别人的经典不还啊。那如果啊你没有还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施主啊，他这个对方啊怀疑，哎，你好像不愿意还我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要结终罪的啊。如果你的心呢决定啊。不还他，啊，那么就是要占为己有，这是要结重罪啊，这是要结重罪，啊，那么这是法务。那另外这个佛像啊，也是不可以损毁啊，佛像也是不可以损毁的，啊，那么这个盗佛物的罪啊是很重的，啊，这个偷盗佛的罪啊，三宝物这个罪啊都是非常重的，啊，这个家师呢就曾经提过，在这个大陆啊，有人盗这个佛像的这个装藏物，什么是装藏物呢？啊，在西藏他们有个这个特别的一个习惯，啊，我们这个中国比较少，就这个佛像啊中间装藏啊装藏，这个装藏就是放入一些经典啊，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香啊药材等等的，也有放黄金的啊，这装藏物。那有些人他就晓得哦，这个佛像啊里面有这个装藏的东西不错，很有价值哦，就去盗取。怎么盗呢？就把这个佛像啊。这个肚子啊，剖开挖洞啊，把这个装藏的东西拿走，啊，这个拿走没多久啊，这个人啊就暴毙。暴毙的时候，我肚子流这个黄水，啊，所以这个业啊也是很重的。啊，那以前这个学人呢，在莲寺的时候呢，啊，就遇过这样的事情啊，听里面的这个法师讲，啊，那这个莲寺啊，曾经呢也调过这个佛像，调过佛像，大殿的这个佛像啊，小尊的佛像呢。啊，被人家拿走、偷走了，啊，那这过很久啊，也都没有什么下落。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来山住的这个同学，啊，这个打扫大殿，啊，打扫大殿。那么一天早上啊，哎，把这个大殿的门啊一打开，哎，发现前面的楼梯的部分呢，哎呦，好多佛像，好多佛像。那么原本呢，是这个吊了一尊观音像。这时候看到，哎，旁边还有妈祖，还有关公，还有很多的像，怎么来的？啊，可能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这个不止在这个莲寺啊，这个偷佛像，还到很多地方去偷。那么偷完以后啊，内心不安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啊，想不出办法，说把所有的佛像呢，啊，都这个放在这个地处，啊，那么还好啊，他这个及时的、啊、这个还回来，啊，要不然他这个、啊。是盗佛像，而且呢又是属于这个藏住物，啊，那么这个罪过啊就非常重， 啊，那他这样能够还回来，这个业道罪啊就稍微轻一点啊。那么这个是这个道法物的情形啊，这个佛物跟法物啊。那么其次呢是这个第三生物啊，生物道大众生物啊，十方生物、现前生物、集众上罪。这个生物呢，就是这个大众的生物啊，那分成两种啊，这个第一种啊叫十方生物，第二种啊叫现前生物。好，这个所谓的生物呢，就是一切属于僧团的物品，啊，都叫做生物。那么可以分成这两大类啊，第一类啊叫做十方生物。好，这个十方生物呢，就指来自于他方所供养的，而属于啊一切。啊，这个比丘或是比丘尼啊所共有的啊，比方呢这个寺院里面的房舍、僧寮啊、厨房、库房、田园、米饭、衣服、汤药等等的啊，这个叫做十方生物啊。这个十方生物呢又叫做啊这个四方生物啊，或者是常住生物啊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叫做这个现前生物啊，现前生物。这个现前生物呢，就是这个现前生，他们能够啊受用的啊，这个叫现前生物。所谓的现前生呢，就是住在这个寺院当中，你眼前所看见的这一些比丘、比丘尼啊，这个沙弥等等的出家的五众啊，就叫做现前生啊。那么现前生他们所用的这个物品呢，啊，就叫做啊这个现前生物啊，现前生物。那么这个现前生物呢，它大致上也是可以分成两类啊，分成两类啊。那么第一类呢，就是这个施主啊，布施给现前生众的衣服、饮食啊等等的这些生活物资啊，比方有这个施主居士啊，他拿一些米、菜啊、衣服啊，或是药品啊，来到寺院啊，供养给这个出家众，这个呢叫做现前生物啊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一种那么这个第二种的情形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亡人物啊，亡人物，这个亡比丘的遗物啊，亡比丘的遗物啊。那么这个亡比丘的遗物啊，需要一点时间来解释哈。那我们这个时间到，好，我们就休息一下。